海外做了吃果果，大神也是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果果，欢迎收听我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他们也许是别人眼里的大神，但是我要告诉你，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现在让你足不出户，也能体会在美华人的不同人生。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好朋友毛哥，他在美国四大事务所之一的德勤 Lead 数据科学人工智能方向的项目。Hello，你好，毛哥。
你好，果果。
很开心能参加我这个节目啊。
好，谢谢你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我也看过一些你之前录的节目，感觉非常的好。
是吧？那我们今天来花个时间，大概20几分钟，来聊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题吧。那你当
好的。
时，当时留学美国，你是什么样？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的一个职业方向呢？
其实选择人工智能作为我之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和工作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方向呢，还是这个比较偶然的。因为我的背景一开始是电子信息工程，是主要是研究和开发一些硬件方面的，是这方面一些工作。但是当时在2012年左右，那个时候人工智能这个话题非常的火，当时是真的是非常的火。在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读博士，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呢是这个网络，是计算机网络啊和一些个传感器分布算法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当时我的导师就跟我说呢，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比较火，你要不要去这方面去探索一下？可能对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博士学习可能更顺利一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走这个方向，你可能有更多的收获，或者说是，相比于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大概是也是研究了一下，然后看了一下。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可以说是从2012年开始，我才算是半路出道，来选择这个人工智能作为我 PhD 的或博士的研究方向和之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规划，大概是这样。
那半路出家的话是有难度吗？你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跟你原来那个做电子工程用的，共通点或者交叉的部分多吗？
是需要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或者叫数据科学吧，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数据科学也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一个这个定义，不管是从学校里教的课程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公司发布的一些个职位也好，对于这个数据科学家这类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职位和一个话题。它其实涵盖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个科学的这个科目和一些个研究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学统计的同学，有很多人他们就会去他们最终的职业规划就是选择一些个人工智能者职位。然后呢，成为了一些个数据科学家、数据或者叫数 data science research 这样的一些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可能是学习的是 computer science，就是计算机科学。他们可能有很强的这个工科编程的一些个背景，同时呢，他们可能对统计的这方面的了解不是特别深刻，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 data science engineer 这样。总之来说呢，在投身到 data science 这个职业的人很多，他的学科很多，统计啊，computer science，甚至一些个学，电子信息工程，像我这样的，也可以就说把这个人工智能当成自己的一份职
所以就是都是要学那个什么 Python 之类的东西，是吗？
业。Python 是一种编程的语言，它是在之后。因为很多的一些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个怎么说呢，一些个算法吧，它都是比较用 Python 编写起来是因为它是就是基于 Python 开发的在上层，所以这个话大家都会学一些 Python 这样的。但是对于比如说学习这个计算机科学的一些小伙伴来说，他们可能之前是学的 C 语言或者 C++ 或者 Java。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学习 Python 来说，应该 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是属于衍生的一个方向，就是基本上还是属于计算机科学，然后它就是用的东西就是重叠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听上去。
嗯，其实不光是计算机科学吧，我觉得，因为
还有数据，对吧？
还有数据分析，
算
对。
所以我听到那个，就是听到这个审计这一块，我就觉得像我的专业就可以跨到审计那一块去，但实际上这个有点文科，但是如果又懂计算机的话，那基本上你就能，就可以
是的，
那个人工智能
是的。
哦，了解。
我理解是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或者数据，我们说是数据科学或者数据科学家这个职位，嗯，首先这个职位听起来感觉就比较高大上，嗯，所以就说有很多其他专业的一些个小伙伴们，他们也想去尝试着看能不能在就说去申请这个职位，然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呢是可以的，就是说，在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比如他们的专业可能是统计，甚至是一些个完全跟编程没有不搭边的一些个专业，他们都现在在从事这个数据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数据科学现在也不光是在只是在计算机这方面，它其实在我们。我可以说，甚至可以说，在工科的各个的这个，比如说打个比方，生物，就像生物来说，生物科学，人工智能就会或者说是 data science 就很广泛的应用在那里。所以就说，如果是在那边的小伙伴，他们毕业之后也可以选择去申请一个数据科学家的职位，这样。
因为我之前有一期节目也是采访一个就是医疗方面的人工智能，这之前的一个节目也是聊了这个，就是就要解决很多的这种，就是像这种类似于生物科学类的，然后医药类的一些个问题，还有应用，也都能运用到这个人工智能方向。所以像这种话题，你知道，就是大概人工智能这个热点是从2010年初开始就很热了。那你觉得现在还是同样的很热吗？还是说已经冷却了？
之前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数据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可能是在2020年或之后可能会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但是我感觉从现在的一些个公司的一些个招聘来看，这个对于数据科学家或者数据科学的一些个研究工作的一些个职位，我感觉的需求是有增无减。所以我觉得，随着这个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芯片产业的发展，甚至现在可能你会看到，就说有物联网的发展非常快，包括你现在我们现在经常在家里用的，十年前可能是没有什么人工智能的东西在家，但是现在你可能看你家里的锁都可能是可以是智能的，甚至你可以有这个语音助手。你的车库门，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物联网。所以说，这个物联网的发展也其实在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对。
方便生活的嘛，因为大家人现在，我觉得这个特别是，以前我觉得在美国啊，这方面就是人工智能上面的发展，我觉得其实感觉没有中国的快，就中国感觉很多东西都好像更新换代的特别快，特别就是科技上的发展，我觉得我以前一直都认为就是相比较而言，美国这边其实是比较慢的。就是大家还是你说在网上购物的有没有？也有，但是没有国内那么的方便。那因为现在疫情嘛，所以大家更多的就是这方面感觉一下突然被激活了。就是像我家里都有很多，像我就是用的人工智能的那些管家，人工智能的那个就是 Amazon 上面的这些个，比如说像 Alexa 这些，然后还有我的那个门锁呀，我的灯泡呀，这些我全部都弄成智能化的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就很方便，你不用动。像我有一个朋友家，我加州的一个朋友，他家的全部都是人工智能，从开车进车库，他都不用说一句话，车子靠近，他车库门就起来了，然后 停稳，然后车库门自己下，然后呢他回家以前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家的亮度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
然后空调室内温度甚至于就是洗澡水什么温度他全都能调，他看电视从来都用语音说下个频道、
嗯、
下个频道看这个看那个全都是语音，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是，对，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物联网的这个概念，就是所有的这些它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个我们说的这些个不管是空调啊包括电视啊所有都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它的背后就说的一些个技术支持它可能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跟这个机器学习。因为如果我们要把它变得更加智能，比如说你说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你要跟你的 Alexa 在说话，你说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它应该是可以就是首先第一它应该是能听到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其次它是要理解这个东西、
嗯、
然后它还会把它转化成一个信号，对吧？比如说你说我要开灯类似于这样，所以它应该首先要理解你说的这个东西，其次它会说好那我知道了我要把你的这个灯打开，然后把你的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这样。所以说它的背后是有很多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个概念在后面的进行支持。
是是是，对，它有的时候它当然就是如果我说的太含糊了它不清楚它也会问我、
嗯、
就感觉好像我是在跟一个小朋友在讲话一样、嗯、我就说哎，我比如说我直接说我开灯它有时候不清楚它就会问我开哪个房间的灯。具体这个人工智能到底有哪些的分类，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个好像声音上面应该是还有就是看上面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思考、就是前段时间我有看到一个就是那个 AlphaGo。
对，对，这个还是在当时还是比较还是一个比较轰动的一个新闻。因为这个 AlphaGo 它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算法或者机器学习的一个算法，就说它是叫这个是一个 deep learning 的一个算法。实际上在这个 AlphaGo 之前啊，我听说了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还很早之前啊，那个时候大概是在97年也不是96年的时候，其实 IBM 就已经有一个，他们就开发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名字叫深蓝。这个深蓝呢但是它不是下围棋，它是下国际象棋。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赢了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一个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这个事情在当时也是很有轰动性的，因为人们就觉得就说这是第一次来人类输给了机器。那么然后大概在这个将近20年之后呢，那现在有一个 AlphaGo 它更厉害，因为它是可以下围棋。因为围棋虽然两种棋我都不太会下，但是说围棋肯定它的算它就说下一步，比如说我们下围棋要考虑下一步的话，它会有更多的选择，这样的话就会有就更难的一个计算在里面。
是
但是这个AlphaGo 它确实它也是战胜了一个这个世界冠军。其实这个它战胜这个世界冠军呢，总体来说在后面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首先第一，这么多年为什么当时深蓝没有战胜这个围棋的世界冠军，因为在这么多年除了这个算法的这个发展以外，同时在这个硬件上面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的，就是芯片那这个芯片呢提供了这个更强的一个计算能力，对，和这个他就说他可以去训练一个更加怎么说呢，更加精确或者更加 powerfu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对吧？就是我也有听你之前的项目，就说我们有这个医疗的，在医疗方面的数据科学家，他们会建立一些个模型去预测这个人类的疾病，或者说去给或者说去这个为一个病人找到最适合是他的医生。所有的这些都是要建立在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硬件支持的上面。所以说这个 AlphaGo 来说，它确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 deep learning 一个算法在后面，然后同时呢它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硬件，就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原来我们说的是 CPU、现在我们说的是 GPU， 甚至我们有 TPU， 它就是专门设计的为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个算法而设计的一些个芯片。对，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看到更为强大的一些个算法。
对，我是一直认为这个硬件跟软件的发展一定都是同步的，就是最近其实还是有几个很火的，就是我们看 YouTube 的时候也有看到，就是一个是自动驾驶的汽车，像 Tesla 最近就很火呀，然后 Amazon 的那个 Amazon Go 那个超市，就是你完全不需要人工了。那这几个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就是可以先说一下这个 Amazon Go。
就是无人超市这个概念可能现在不光是在美国这边，在国内也会也有很大的发展。它其实就是用到了一个这个图像识别的一个技术，就是如果你去西雅图的 Amazon Go 的它的这个它是应该是一个试营点，你去的话会发现你进门你需要扫一下你的这个信息，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摄像头和你看不到的一些个传感器，比如说你没拿起一个东西，他为什么知道你拿起这个东西呢？因为他有传感器在下面，他就知道你拿起了几个，你拿起的是什么。
他每个盒子下面吗？都有传感器。
对，现在其实这个在一些个超市里面就应用的就比较广泛。对，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软件硬件包括算法，它就应该是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应用。同时它这个图像识别技术呢，它一方面它可以看到你的脸，同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具体的技术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总体来说它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概念。它就总体结合起来，它会能保证这个整个的这个store 它会知道你拿了什么，你拿了多少，然后能保证最后给你结账的这一个精确性。它确实会取代很大一部分人的工作，比如说超市里面的结账的人就不需要了，超市里面的一些个导购可能也就不需要了。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也有见到，就是说在各行各业这个人工智能取代了很多的一些原来我们手工完成的工作。比如说举个例子，阿里巴巴它的这个 inventory 的一个 management， 对吧，原来可能都是人工的去上货下货，现在呢它会有很多的机器人去给你甚至亚马逊它就是有机器人，它会去帮你当用户下单之后，它会自动去有一个机器人去把这个你的货品拿就自动找到拿过来分类，所有这些都可以现在可以实现自动化。所以它是会是可能我们看到的，它会是看似是占用了一些个人类的一些个工作，但是我的感觉是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这个工作效率跟工作更有效率，同时呢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可以就去从事其他方面一些工作。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对
对，因为都是一个新旧替换的一个过程。
是，
对，
因为就是说甚至在企业间他们都是有一种竞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在一个行业里面，假如说我们在一个零售行业，如果有一个假如说亚马逊它现在充分实现了它的自动化，对吧，充分应用了现在的一些个最新的一些个科技，结合了这些个物联网啊人工智能这些科技，它实现了自动化，所以说它的销量会提高，那它的一些个竞争对手的话肯定会感受到压力，也会迫使他们也会去投入他的竞争者去投入更多的一些个资金去发展他们相关的人工智能行业。那对于可能确实会有一些个有一些个人会他们会失去他们的工作，但是同时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激励，就是说原来我的理解就是说现在在这方面不好找工作，那就促使我要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我要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是这样子的。不得不说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特斯拉汽车，我觉得也是非常很火的最近。
对，就是这个自动驾驶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很那个 popular 的一个这样一个领域。 不光是特斯拉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蔚蓝，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最近也是特别的火，就是他们家的股票也非常的不错啊，最近，他也是在
又
研
在
究
哪
这
股
个自动，也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其实不光是特斯拉了，特斯拉可能因为它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各个就是这个汽车的厂商啊。包括我们说这种传统的这个像这个福特呀，甚至像这个奥迪啊，其实真正的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个自动汽车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了解？就是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它有一个 L1、L2、L3 一直到 L5 的一个标
然后
准，
你说说看。
大概 L4 跟 L5 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自动驾驶，不需要人的任何的干预。就说我可以坐在这儿，我只是，可能我只要给你一个我要去的目的地，然后从中间我就不需要再干预。那现在绝大部分的电的汽车厂商呢，它可能都能达到 L2 这个样子啊。特斯拉之前是 L2.5，现在我估计它已经到 L3 这个样子。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说可以，它能够，去识别一些个。就说如果有堵车的情况下，这种它是可以识别的，它可以自动帮你转向，自动帮你加油、加油门、加速、减速这个样子，这个其实已经是挺了不起的了，因为它其实在后面它应该也是有很多这个，图像识别呀，然后机器学习啊，甚至就是说，它要做一些个做一些个选择，对不对？就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在什么情况下你要踩刹车，在什么情况下你要
对，它有个
加
判
速，你
断，
要减速对，
对，
要考虑很多的问题，
是，
是
我之前有试驾过，就是它这个就是有这个自动驾驶这一块，像这个
autopilot，
对 autopilot 这一块，特别是它的 Model X，但是呢，我就是让，但是必须要驾驶员在啊，就是只是我不用去开车，但我得看着，因为我还是觉得不放心，
对。
特别上高速公路，美国驾驶可能还稍微简单一点，因为毕竟人稍微少嘛。但如果在闹市区怎么办？现在目前我觉得我之前我驾驶的时候，其实它还不能完全做到，就是红绿灯能够完全自动化，因为毕竟有的小路它不一定能数据收集得这么全面，而且法律也不是很支持让这个完全自动驾驶。你堵
对。
车的时候、闹事的时候，有人或者有些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担心这个他在选择上，就在这个做决定上，是不是
是，
会有一些欠缺，会不会有那个安全隐患？
对，
这块
是
我
这
觉
样
得真的是一个蛮难攻克的
的。
一件事情。
而且可能这个里边我的理解就是它里面可能不光只是技术层面的一些个限制，它可能甚至里面还有一些个法律啊一方方层面的措施。就比如说我的感觉就是传统车商可能就比较保守。他们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技术在他们的车上，比如说奥迪的自动驾驶做的也不错，但是他们就比较保守，对不对？假如说我如果把我的这个技术加到我最新的这个的车的这个上面，那如果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的话，那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整个品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一定是的，我觉得采取
对。
保守的，它因为汽车嘛，它不是像家里的人工智能管家那样子，不会给主人造成
是，
什么生命上的一些威胁跟安全
对对对
隐患。
对，
所以我觉得汽车发展这一块的人工智能保守一点其实是好事情，
是，对，
特
因
别是
为你的
高速公路
Alexa
上，
如果理解
对，
不了你的话，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自动驾驶，如果它要 miss 了一个，
指令
一
或
个
者怎
情
么
况
样。
的话，那是后果是很严
后，
重的。它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个突发的状况发现的话，它这个模型需要做一些个决定。那这个决定的话，我的理解是，如果机器去做决定和人做决定，毕竟机器做的决定是由人拿数据来训练出来的，它肯定不
对，
会像人做的决定，就说可以分析不同的那么复杂的情况来做出最正确的分析，对吧？
是。
因为有的时候甚至是人都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有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对对
所以它可能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就现在的发展来说，它还是非常非常有前景的吧。
是的，是的，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哎呀，今天很开心跟你聊到这么多人工智能的话题啊。我们时间基本上也接近尾声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毛哥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然后还有他知道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知识点话题。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的话，还请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